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嘛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礼拜网络电台，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有要甲朋友分享的，还是要甲咱指教的，请你下批还。下批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88.net.tw。RAINBOW 小老鼠李李拜 .NET.TW 丁姐姐哆啦咪甲大家介绍一个小朋友哈，一位非洲加受疟疾侵害的小朋友呢，目疾盲打。那这个小朋友呢，一开始起心动念的时阵是跟他误会呢，等伊看到纪录片播出来这状况的时阵。小小的五岁的他就开始数三十秒，数到三十的时候，也讲一个囡仔死去啊，就每三十秒平均了哈，会死一个囡仔。于是他就开始想要做些什么。那时候他才五岁，五岁的囡仔，结果就安尼开始，两年了后，伊无着有法度帮助差不多两万人的盲打，你看。像你啊，细汉伊都发到安尼做，安尼的能力敢有比一个细汉囡仔搁较少嘛？有爱心的人真多，不过有行动力的人真少。这就是这个小朋友凯瑟琳文章大师凯瑟琳爷爷妈妈讲的，所以他妈妈一发现小孩子有这类循环的时阵，一开始帮助囡仔达成。所以咱千万唔通看轻咱家己的力量。阿北开始走进前，就开始有种种负面的想法，阻止自己去做。小朋友因为没有那么多种种的想法、种种的理由，他只是单纯的想要去做，也不去看点他会有多困难，有多困难。所以往往就这样子傻傻的做，傻傻的制造出奇迹。啊，对他们来讲，这可能不是奇迹，而只是主人发现的代志。阿帅讲，当咱咧看一挂所谓的戆人，就是讲。因无计较家己的利益，想要去完成什么代志，要帮助什么会，比方讲帮助树啊，比方讲卖好海岸线，规个拢好阿门陀空起来，比方说拯救北极熊，比方说捐出民助林款，这对家己的财富都没有什么帮助的。不过因傻傻的去做，因就是有这个热心，因无去计较，伊会失去啥货，伊会去得到啥货。往往这个世界就是因为这款的人来改变，来变更加好。那科鲁想过这想过现实的人，可以说只能随波逐流。如果说他能够引领什么风骚，那对人类的文明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帮助，有可能甚至是危害。好，来，这文章大使凯瑟琳的告诉呢是跟非洲有关系。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跟非洲有关系的告诉。是这样子的哈，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非洲伫非洲进行田野调查、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伊甲部落的囡仔讲，咱来玩一个游戏呀，哈，他什么款的游戏？家己发明的啦，伊就是家己那带水果带个甜甜哈，非常好吃的新鲜的水果，然后放伫个不太远的地方的一个大树卡。啊，游戏是变哪玩呢？就是讲大家来比赛。看像招上紧，上紧招到这张树仔卡，摕到这拿最高的人，伊得当得到归拿的规矩。好，大家都同意啦，要玩了。好，那么就这两三一百气嘛开始造。那结果呢？这个画面颠覆了这个田野调查人类学家整个预期的画面。那翁奇烂，我们会想出什么样子的画面？就是说，大家争先恐后拼命造。那照个青蛙卡摕着进来规矩啊，装欢喜安尼。可是他看到的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伊看到是啥物回事？再个呢，竟然是手牵手做伙走，做伙走个青蛙卡，然后围一个口啊，做伙来享受进来规矩。会新鲜的水果在非洲是蛮不容易得到的。不过因竟然不是争先恐后被独得这一篮水果，所以这个人类学家就觉得很奇怪了。伊就问个囡仔讲：“恁都有机会哦，一个人得到个规哪个规矩，啊，恁奈无啊，恁奈要变做讲做伙走，做伙食。 结果这些小孩子回答了一个字，这些哆来咪不会念，好像叫做 Ubuntu 吧， U-B-U-N-T-U 啦。小朋友说，如果你知道只有有一个人可以欢喜，其他的人都会伤心的话，这样你哪有法度欢喜的起来？哪有人有法度欢喜的起来？这是他们的想法。我开心，别人不开心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开心的起来。好，那他们讲的这个词 UBUNTU 在这个科萨部落文化中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也意思是说，我的成就来自于团体成功，如果这个团体就没有我。 I am because we are， 是因为有这个团体叫我。你看这是多么让人佩服的一个文化，这是一个很有地位的话。而在这个部落里面，他们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词来讲这个意思，表示说这是他们相当注重的一个东西，所以它有一个单独的词，里面用该水。那我的成就来自于整体成功，如果这个团体就没有我。这跟我们这个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大家长呢，伊嘛是安尼甲阮教吼。伊咧讲，当咱的志工受到肯定的时阵，这代表的是整个团队的志工共同努力的成果，不是个人的成果，这是大家共同成就的。今天你会受到肯定，就是因为这个整个团体的表现让大家肯定。而不是说你的表现而让整个团体让大家去肯定。所以呢，那你团体来宾爱安怎呢？强逼爱包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必须要包容不同的想法。主要目的就是一旦把事情做好好势就好。那每一个志工言行举止代表的都是基金会。那如果说有什么受到肯定的所在，这也是因为整个基金会运作受到大家肯定，不用太自我膨胀。那这在任何团体啊，还是说任何的事业啊，都一样。那台湾建国的事业也是一样的，这是大家共同打拼，共同成就，自己不要想说、我上老，我上重要。那这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文章，在网络上呢，有人写说他有一个退休的长辈，一直在给他抱怨说，他之前我们要受到重视，我们要受到尊重，大家都会来给他请教问题等等的。不过自从他退休了，煞无啥人要插伊，他说人啊很现实的啊，安怎安怎。他说他退休了，有一次在参会呢，他跟其他人介绍他旁边这个新到任的接任者，然后到尾啊，大家就都去找他，而不再找这个长辈了。他就一直抱怨这样子的事情，结果这个作者就给他一句说，你以为你是谁？结果长辈就讲他，他怎么这样说？后来这个作者说，你以为大家重视你是因为你个人的成就吗？不是，而是这整个公司大家共同经营出来的一个成就和大家重视。你不等于是这个公司，当你离开了这个公司，离开这个群体，也就离开了这个光环。所以不要想说这一些所谓的荣耀或者是成就或者是受尊重都是自己的。所以呢，做人啊，不用自己碰到，要会记得你在一个团体里面所有的成就就是这个团体的成就，而不是你个人的成就。不是说你自己比较厉害，让这个团体能够让人肯定。所以今天这句话送给大家， I am because we are， 我的成就来自于团体成功，如果团体就没有我。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我是哆啦咪。那谈到之前讲的这个故事啊，这个非洲小朋友，因手牵手走去大树下，这回分享这哪几集的故事啊？在这个故事呢，它搭配了一个照片哈，这个照片是一群囡仔围坐成一个圆圈，面向中心点，然后卡唇哦，滴滴滴啊，脚掌接着脚掌这样围成一圈。那他们是在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吼，诶，叫艺术，嘛，甲大家分享。他就是说，每一个人拢爱讲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就跟伊口有关系吼，跟圈圈圆形有关系，比如日头啦、月亮啊、星啊、是目睭啊，吼。啊，然后继续落去就是开始讲到一挂延伸意义啊，较抽象的咯，比方说。圆圈呢，代表家庭啊，代表团聚啊，代表小孩在子宫里面啊，还是说这个月亮的阴晴圆缺的循环呢、啊？啊，一直讲讲讲到尾啊，总是有人会临时接不出来嘛，吼。啊，纯想要接人的时阵，安尼他可以得到的祝福，他的生命的祝福。因为我感觉讲这个游戏实在是不简单呢，这小朋友能够。做出这样子的联想，然后喊出这些名字的时候，是真的，玉雄其实蛮有启发意义，还蛮能够刺激联想力的。哦，那啦，安尼听听算出来，这个作文应该真好吧？而且呢，他们所得到的奖品，可能是说一般会当得到一款物质的奖品，有个无同款，我们从来没有想说，哎，得到一个什么祝福，是一个奖品。你这奖品我干嘛？就好诶，这跟他一群还没有受到世俗世界污染的一个地方，一个小朋友啊，这个地方呢是在刚果。那这个刚刚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这个人类学家呢，如果追踪到原来出处的是一个1927年出席的比利时人，他是一个探险家、艺术收藏家啊、人类学家等等诶。爱从世界伫非洲踅来踅去，甚至有足侪种诶土著诶语言，到尾啦，家己嘛，那像一个非洲人同款啊。因为非洲互伊真侪真侪感动，像刚刚这个故事里面这个词 ubuntu 啊，就是加歌颂诶一个文化，这个真好诶艺术的上好大诶。那说来呢，咱过来分享。跟非洲有关系的文章，那这个文章叫做重新检视我们的非洲观，重新检视我们的非洲观， 当世界跟他村国家第二十集的时阵 ，National Geography 的时阵，好，想话作者会写这个文章呢，就是讲伊足爱看国家地理杂志。那有一次他在看一篇叫做《贵金属的代价》的时候，本来是想讲也当借由这个报道呢，来重新思考全球化跟劳资分工之下，世界无平定背后这个结构因素。结果伊无得到伊想要了解的物件，为什么呢？伊看着讲国家地理杂志它的这个报道，整个报道好像一直都是有一个公式赶快，得讲哦，计价会坐在吉普车上面，然后经过这个一些树丛，然后又跳出来几个牙签的囡仔，敢动咯，然后因的欢迎一挂婚得当通过。啊，这报道里面都会看着讲，哦，这呢一直在修正，啊，这黄金真多，暗哥在内乱也不断，不只是跟国外交战，里面也打仗，然后政府非常的无能，然后又有这个叛乱军，那还有外来的剥削，就是讲从100年前的殖民剥削下来，导致殖民政府退场的时候，规个国家就混乱嘞，然后。有野心的军人呢，趁机夺位，开始独裁统治，所以变作一个真失败的国家。不过呢，它的矿产这么多，所以呢，变作是世界各国争夺的资源。然后结论就是，大家都在争本钱的游戏啦，是所有非洲利益集团之间的勾当，导致这个地方战乱不断。好，这好像也是我们大家对非洲的了解哈，对非洲的认识。对刚果这个地方的认识，这个文章刚好也是说到刚果，那作者就在说啊，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这个非洲观是如何形成的？他说他真的就很爱看国家地理杂志，啊，这也是带来国际视野的一个管道，但是大家很少注意到这个管道好像有一个既定的模式，有一个公式碟，它带来的讯息呢也相当的一致的，就是讲啊，世界各国做些款无同款的文化，做些款无同款的处境，啊，咱大家拢应该爱了解嘛，爱观察因即卖现况，来听因有啥物需求，并且透过读者参与来改善他们的处境，听起来是很不错。大家爱互相来帮忙，世界带动嘛，哈。可是看来看去，好像都没有看到说，他们这个苦难的处境是怎么开始的，是怎么他们的开端会跟人不一样。好，我们来看作者他看到了什么。他说在这个地理杂志里面啊，某一个国家的特定情况，比如说非洲他的苦难好像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状况，是无需质疑的一个历史结果。那他们常常都会用一些大肚婴的相片啊，啊，搁看一寡记者坐几十点钟诶吉普车伫个泥巴路上起起口口，是不是就发真实的画面呢？哈，来形塑一个悲惨的情境，然后再来带你进入看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经济状况、哦民生状况。那这款比赛的故事呢，到尾啊就是。讲哎，咱会当帮因做啥物会？那如果说提到历史的话，通常也不会讲得太深入，而且得去触碰到世界权力关系的最深处，把问题留在浅层化的理解。比如讲，部落甲部落中间的信用无同款，因的资源上过多，因的军阀上过主事上过残酷啊。战乱和这个家园都毁坏，联合国软弱无能。那像说他们这部落跟他最初始就是要对立的，好像这个资源丰富就是原罪，啊，跟他世界只有好人跟坏人，啊，军阀本身就是恶，就是恶，啊，这些好像读者呢也都接受了，大家也都指责联合国这样没路用。那因为以上的理解，才变作讲非洲人真正足可怜的，够凄惨的，人有够贪心的，因的资源实在是无够，通好分，因的部落伤过济， 民众想过多，那可是只有非洲这些军阀贪婪吗？欧洲人会不会贪婪？因为经济干不济嘛？哎，怎么这些就没有去讨论到呢？好，来看看啊，这个国家地理杂志也出新哈，来看看国家地理杂志的历史。这国家地理杂志的前身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第1888年成立的。这个1888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就是世界国家扩张主义正大肆进行的时候。那当时美国完成跟墨西哥的战争，然后向西扩张，转向太平洋，跟西班牙地或者冰雪战。那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那当时就要宣布世界政策，英国呢那当时正在推行三 C 政策，也不是现在的这种三 C 产品啊。然后当然这三 C 政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德国主义啊，为着要进一步入侵非洲跟亚洲，来提出的修建铁路的计划。以这个铁路的计划就是对非洲南端的开普敦开始，经过埃及的开罗到印度的加尔各答。那这三个所在的英文拼音都是 C 开头的，所以就叫做三 C 政策。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还召开柏林会议，在讨论列强之间要按照有秩序的、文明的、有条理的确立殖民地的有效条件。你所以说如果要叫大家到较舒服呢，所以说在这款的时代之下呢，列强纷纷成立了不少的地理学会。那这些学会常常以学术和研究的名字来利用这些分子做殖民的探路者，也常常来试探其他国家他们地理探索进展的如何。那列强之间呢，常常会派代表出席各国之间的地理会议。哦，当时候地理算是一个显学咯。比如说1820年成立的新叶巴黎地理学会，还有1845年成立的俄罗斯地理学会，都是用文化研究来掩饰他们的帝国意图。那像在欧洲的文明史中享有极负盛名的非洲探险家大卫·李文斯顿，他本身就是受到国家直接委托要找出尼罗河的源头，然后呢因此啊发现到黑奴的贸易，它的黑暗跟惨无人道，然后写下了文章，结果这个文章却受到冷落。另外一个探险家莫顿·斯丹利是由比利时国王亲自接洽，最后呢一变成比利时的刚果属地的代理人。这种欧洲人的地理好奇心最后只变成了非洲大瓜分的前奏。而这些情境呢，都是以白人的负担来作为说辞，对，说他们现在是在宣扬文明，那些落后我们要把我们的文明带进去给他们，这样子。结果这个比利时的地理学会到底是变成国际开发非洲会议，除了吸引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参与之外呢，更订定了以后的有效殖民地条件。在无非洲国家代表参与的状况之下，这个欧美列强呢非常斯文文明的瓜分了非洲。根据协定，刚果起哄为这两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宗族地缘关系除了被强行的肢解之外呢，也起哄是运动就恣意的分化。所以哈，不管什么人，要通敌人，要殖民人，他们都会用到一个步骤叫做分化。在这个比利时当局的管制之下呢，刚果去用定下人种制度，占少数的图西族成了国家精英跟优越人种，占多数的胡图族 成了贱民。那制造了这样的分化做什么呢？造成他们国内人种的冲突，借比利时国王的当然彻底的享有刚果，压榨分化镇压。作者说了，一共这片大陆渐渐隐没在文明的良知之间，而只剩下地理大发现等文字记载。应该要让个继续来分享这篇关于非洲观是安怎形成的这篇文章。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今日哆来咪甲大家分享的是，咱所认知的非洲，敢是真实的非洲。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列强瓜分的非洲，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伊的转变、伊的状况，跟以前有啥无共款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欧美国家在世界形势的转变之下，开始被迫放弃殖民，世界进入去殖民化的年代。可是呢，台湾没有搭上这个浪潮，起码阿格勒红西兵哈。那刚果嘛，变作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嘛是吼欧洲国家顺应民意，和世界民族独立的良善美意。阿姆哥，咁真正是安尼呢？那剧情的发展却是像当初预料的赶快发生了部族仇杀，那各国呢随即开始保护他们的侨民，纷纷开始把军队刷入去来平乱。你让人家独立了，还能够把军队进入这个境内，那也是很奇怪的事情。结果比利时的刚果独立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一些部队就直接空降到他们首都金夏沙，而坐的是美国运输机。然后呢，法国则从中非共和国进击刚果，而英国呢，则跟当地的土豪部族结交。谈到过来，中非共和国到现在还是法国的私人军事基地哦。法军呢，还在当地参战，只是很少有媒体报道。所以看这个所在有复杂不？比利时用美国的运输机空降刚果首都金夏沙，法国呢马扎利比亚，英国卡东德的伯洛哦高给。后来刚果独立还不到五年的1965年呢，美国就发动政变，支持独裁狂人莫布杜上任，然后就签订了开矿协议。那完形那个民选出来的前总统卢孟巴呢，就被民主大国来宣称选举无效，然后让政敌改出管。然后这块的代志呢，后等到尾啊，就是变成非洲世界大战，持续了超过11年的两次刚果战争，也环围包括刚果周边的每一个国家。哪些国家呢？卢安达、乌干达、纳米比亚、辛巴威、安哥拉、苏丹、查德、利比亚、南非、普萨蒂。而这些国家呢，又是其他国家的代理人。啊，前都好的战争爆发了一年后，美国对非洲一半的军事援助跑到了卷入战争的相关国家之中。这上面写的是1亿1100万。阿登刚果首都金夏沙的政府军接受美军军事顾问的建议的时阵，乌干达军队呢却手持着美军军备进攻刚果。而且关拉萨代级呢，还不只是这样子哈。那这法国军备的卢安达跟英国支持的乌干达，那开进刚果东部来维持和平。然后呢，却久久的盘踞的矿场不退。然后矿产蕴藏量不高的卢安达，却忽然间变成矿物出口国。啊，它出口的矿物包括手机跟电容器，东非熊苏亚威科旦铁矿。然后它惊人的经济成长，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质疑，还让这个世界银行点名和 IMF 来额斗。讲这是非洲典范，阿比狗的总统克林顿嘛，俄罗讲这是非洲的文艺复兴。那到底是什么状况呢？好，根据国家地理杂志的描述，美国是良心矿物贸易的重大推手，独立点能监控长已签署协定，谢绝冲突矿物流入市场。点能监控长已签署协定哈，讲拒绝冲突矿物招来市场，阿嘛好，刚果政府下令停止国家东部所有矿场的 一切生产和教育。问题是国家第二十二没说，东部根本就不是金夏沙政府的势力范围。结果他的实况，他的属实是啥会？这个科旦铁矿除了是电子产品的高级电容器原料之外呢，更加是隐形战机涂料中的重要原料。而刚果东部呢，刚刚有讲啊，这边是卢安达控制了它的矿场，卢安达本身是没有这种矿物的，以及嘛，尤安是这个矿物的出口大国。啊，在意思来讲，在这种冲突地区的矿物，尤安是欧洲世界的大餐。所以一个法国记者伊就捌写过讲，刚果来战不是一场种族冲突，而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纷争。来说明这些交叉控股啊、隐形公司啊、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到几年前，刚果的建构忽然间恶化，制造 PS2 的 Sony 游戏机突然猛烈的涨价。啊，这又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啊，拿过战场的瓦砾堆的时候，尘土里面黑色身躯底下却又都是欧美军备，又个标示是啥会呢？就讲伫即卖世界文明的游戏规则之下呢，这款 dirty work 呢，已经无法多由第一世界国家来亲自动手了，而是一再帝国主义的游戏规则呢，变成了后殖民主义取代的。借地狗的不再自己拿枪拿炮去占人的土地，而是呢经过透过经济操控文化再入侵，比如说制造舆论世界观来巩固他的前一面价的地位。那么谁来掌控媒体，谁来执笔，就非常的重要啊。稍等，我们继续来分享。
每一次 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都难做。每一次我祷告，那是他为我意，祷告无悔不悔，是也不会相依，是也不会相依。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话是哆来咪。那在后殖民时代呢，在前的殖民国家，他们又怎样透过媒体来稳固他们自己的地位呢？要塑造民众一个世界观呢，只要选择性报道就可以，就好像这个永康在战中的时候，他们的亲中媒体在怎么样抹黑战中呢？就是用选择性报道，就台湾这个统媒呢，在报道绿营，在报道学运社运等等，也都是这样子的选择性报道，不然就是避重就轻，更恶劣的就是扭曲港况哈。那中共在阿比国家正在采取军事干预的第三世界地区呢，伊得采取非常少量的报道，然后增加人道工作报道的比重。那对结构性的原因呢，避而不谈。那对咱这看的这个新闻媒体啊，也新闻分布得当了解西方媒体因报道世界新闻的比重，像英美因的选举的时阵，哦，这消息就很容易获得。唔过关于非洲，不要说什么大车祸啦、大爆炸啦，连战争的消息都很少看到。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对于国外的新闻呢，全球所有在地媒体赶快都是等着外国的媒体报道出来，然后翻译再把它播报出来。那这些外电的来源呢，你老在看不专业，点点看点哈，像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好像就只有这几个，很少看到其他的。那么这样子的媒体是安怎垄断全球的世界新闻资讯呢？举例一下，一共举美国为例啊，表面上有100多间电台、电视台报馆。那如果说追溯一些源头，哈，都会当归纳成五个大金主，5个人控制美国，甚至是世界的上重大的消息。那这个国家地理学会的主席，一个曾经是时代周刊的主席，时代周刊呢就是华纳全资拥有的杂志社，那这个华纳呢又是法虎内重要的政治游说常客，而且每一年都有一份公开选取政治现金的记录。华纳呢还管有许多重要的美国媒体，包括 CNN、 HBO、 Cinemax。 像这个 CNN 他就立场非常的鲜明，美国进入伊拉克的时候，他就很支持美国的行动。那猎杀宾拉登的采访过程呢，那来帕德尼亚赶快。然后报道乌克兰战乱的时候呢，他就不报道莫斯科的回应。所以呢，现在讲在全球化资讯大量流通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说全世界的距离真的拉近了？资讯是流通了，不过到对根本的所在改变世界不同权力地位之下的拥有者的话语权。资讯怎样的传递？它传递还是要靠网路、靠发射站、印刷机、订电的物件，这些都需要资金、爱权力才能够有效而理想的散播。有可能全球化的另外一方面是咱跟世界距离是愈久愈远，对非洲的观感愈来愈抽离，愈来愈单一化，愈来愈脱离事实。那咱认真讲，靠着资讯的传递，已经会当知影天下的代志啊。不过咱认为的熟悉，敢是真正是熟悉？ 我们对于世界的人文关怀、同理心跟现实的认知，真正比以前人更加进步吗？还是说有无比人较退步无？啊，像现在非洲的战场、中东的战场，已经不仅是后面的前权游戏场域而已。现在中国有能力了，他手也伸进去了，四个在北条脚，他们也要来瓜分资源啊。那在我们台湾的媒体上呢，又看到多少这样子的讯息？所以等我们在看媒体的时候，我们看报道的时候，不只是看这个报道，我们还要去追溯这个媒体、这个出版社的源头，了解一下背后的关系。哇，天哪！反而资讯这么发达的情况之下，你要得到完整、全面的讯息，也没有变得比较容易耶。所以，看到资讯的时候，要搁给看一挂无同款的内容，想办法得到搁较完整的视角。啊，以上是多米今仔日的分享，今仔日。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Upon my face.